三，乡村教育与村落社会。宋初，官学系统承袭唐五代旧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在中央，以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部门，隶属于国子监的学校机构有广文馆、律学、武学、四门学和小学等教学机构。同时，在各职能部门下设置专门学校，主要有律学、算学、书学、化学，此外还有服务于王朝宗室教育的宗学等等。在地方，基层教育呈现分散自发的状态，社会办学形式多样，既有地方官员主办的州学、县学，又有乡村家族创办的族学、义学，还有一些民间学者创办的学社、乡塾，甚至是一些民间讲学活动。由于缺乏国家制度保障，这些教学机构各自为政，时盛时衰。总体而言，在北宋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教育制度，尤其是乡村教育体系尚缺乏完整的规划和建设。但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宋代文化教育逐步在社会各阶层推广，尤其是在乡村地区，随着宗族组织的发展，乡村教育的类型不断丰富，规模也不断扩大。乡村教育的类型，两宋时期，乡村教育既有官办的州学、县学，又有民间私学，如书院、族塾、义学、东学等，但仍以私学为主。时人记载，当时乡校等私学盛况，家没多事之乡，凡一成之句，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世殿，世子思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仰视者，谓之小学。梅州四县凡时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时有八所，他郡为绥宁四所，蒲州二所，余谓之文。根据教授对象和目的不同，乡村私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青年学子为对象，以科举或义理为指挥的书院教育；另一类是以识字和日用常识为主的小学和蒙学。后一类私学在乡村最常见，对乡村社会影响也最大。一、乡村蒙学教育。在宋代乡村，蒙学教育名目繁多，有乡校、小学、家塾、族塾、蒙馆等称谓。有记载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经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社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咸宋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见有登第补中社选者。这表明在宋代乡村教育已经普及乡里。宋代乡村最常见的蒙学类型是私塾，也称散馆，由塾师自己在家中设馆或是租房设馆，常年开课，一般由有资财的人家出资，将子弟送入散馆中接受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散馆的规模大小不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上百人，甚至更多。北宋叶梦德在其《避暑录话》中记录了他少时从学于塾师乐道的情况。乐君，达州人，生巴蜀间，不慎与中州士人相接，壮极至也，而博学纯质，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浅无听读，今无尚能略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除私塾外，在乡村还有季节性的冬学，利用农闲时节教育乡村子弟，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陆游在其《秋日郊居》一诗中记载了冬学的状况：儿童冬学闹比邻，巨案于儒却自珍，受罢村书闭门睡，中年不住面看人。并为其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乡村私学的另一种形式是族塾，也称义学，一般由宗族或者是族内士绅出资兴办，主要面向本族子弟，入学者不需要缴纳费用，或者仅需承担少数费用。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宋代易学之兴举可能始于范仲淹。据《范氏易熟记》记载，汉以来或为讲堂，为经舍，而养则谓之文也。范文正公常建易宅，置易田、易庄，以收其宗族，又设易学，教养贤辈，亦最近古。有些族塾不仅面向本族子弟，还对本地乡党子弟开放，如朱熹记载的德安玉山刘氏易学就是如此。后数岁，予以试过玉山，则刘侯以代赐家居，复得相见，如平生欢。一日，慨然与语曰：“吾家本单贫，而入世又甚晚，故无以人其三族者。见常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除了私塾与易学，乡村中的士绅阶层由于自身条件优越，往往自行延聘名师，在家教授子弟。这类教育形式被称为家塾，如陆九渊、吕祖谦等就设有家塾。家塾对塾师的饮食、束修等都有具体规定，如吕氏家塾中，教师每日二膳，尊长乐一句时，严塾之师。而束修则以家之有无、诸生之众寡为之节。有些寒门小户出于子弟教育的考虑，也会聘请家塾，有些则是由家中学有所成的兄长或长辈自行教授，如刘清之授业于兄敬之，甘贫力学，博集书传。在教学内容上，宋代乡村蒙学教育包括基础知识教育、道德启蒙教育以及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习惯的养成等方面。在基础知识方面，首先是识字教育，主要内容有识字、写字、记诵之类，内容相对简单。除此之外，宋代蒙学基础教育中还包含了词赋等词章方面的训练，这主要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宋代诗词歌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科举的现实需要使儿童从幼年就开始了与诗赋相关的学习。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对儿童进行道德启蒙也是宋代蒙学的重要内容。北宋学者杨毅认为，同志之学不止记诵，而是应当在此基础上养其良知良能。朱熹也强调，小学教之以事，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之长，化与心成，而无汉格不胜之患也。均强调了在蒙学阶段对儿童的道德启蒙。而甄德秀在《家塾常疑》中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自胎教，稚子能言能识，一一仿古人教子之法，及年七八岁就小学，蒙昧未知相方，但先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岁时岁处尽戒讲幼，屈为见字及儒，习成温公端末气象，时时语言古今孝悌忠信长后退让等事，使其盈耳充腹，皆性分中道理。至于洒扫应对、爱亲敬长、品节事宜，只需深率耳提，尽其曲折，彼一一贯熟，见则教之树木与芳名，导之咏歌古诗，悠扬三赋，以养其性情，始见兴起。若夫是后读书，量至量年，见为增益，难以立居，但受读多少，一半其资，指其精熟，勿令未苦，使之悠然有余力，而欣然乐从事为善也。不止于此，宋代乡村的蒙学教育还注意对儿童的良好生活礼仪和行为规范的养成。朱熹在《同蒙须知》中指出，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服饰积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摆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即毕，复置原所。凡书册需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几阳将露，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 与蒙学教育目的相适应，宋代蒙学教材也各有侧重。根据其教学的目的及内容，教材大体有如下几类。其一，基础识字类教材。宋代以识字为主的蒙学教材中，影响最著者是《三字经》和《百家姓》。《三字经》为宋代王应麟编写，全文376句，1128字，其文字简练朴实，三字成句，整齐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一经出世即广为流传。《百家姓》作者不详，全书唯论姓氏，不杂义理，但通篇以四字为韵，语调和谐，在当时流传甚广。其二，历史启蒙类教材。在一些蒙学教材中，除了识字教育，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与典故的介绍。比较著名的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胡寅的《续古千文》等。出于科举的需要，有些教材还以诗歌的形式编排，比较著名的有《神童诗》《千家诗》《训蒙诗》等。其三，伦理道德类教材。较著名的有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自训》等。其四，起居礼仪类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同盟须知》《训学斋规》，甄德秀的《教子斋规》等。其五，家庭训诫类的综合性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等。